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常老师您好。
李总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情境对话，张大哥您是不是要聊一个话题？
请问老师啊，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我记得你说人就是出生有一个蓝图，还没出生之前大概会碰到什么人做什么事，大概就是一个已经有定了啊。那既然什么东西都有定了，后来又讲到一些可能性上一大堆，那后来又讲到说那我很多东西信念要创造，不是你想要这样就这样，后面很多很多的这样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比较有点趋向于赛斯的讲，是不是也是说你命怎样大原则就这样了，没办法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一般就是命理来讲就是系统不一样，八字紫微那就可以很值得参考了。因为我前几天听那个马冠中医师他在讲，他说你人生的蓝图，如果你找到一个很懂得命理的人来算的话，那你的人生蓝图大概就是这样。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
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命是不可以改的吗？
命就是在赛斯的讲还有可能性，可能性还可以改的啊、还有可能改。那你后来又讲了，就是哦，后面的内我有很多层次，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的啊、信念创造实相还是有一点受限制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的个人想法是大原则不能改，只能小原则改。所以有一点比较偏向于 let's say 就是80-90不能改，还是有点那个宿命论的这个观念存在。如果是照这样的话，那命盘我们很值得拿来做参考，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个人是觉得命盘当然有你可以参考的地方，一定有你参考的地方，不然的话，我们说本质本性，怎么有可能说是每个人一开始出生就有不同的本质本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不对？所以命理命盘当然有值得你参考的地方。现在的重点是在于，我这一刻去算命的时候，就现在假设这样讲哈，我现在的目标是往拉斯维加斯走，好，那我现在呢，不小心跑到San Bernardino，那我在San Bernardino的时候，我去找算命，那算命的人呢，他是以我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来考虑我的问题，他并没有从我的第一个开始考虑我的问题，我们点不一样，因为你的考虑点是已经以现在的情况，而且当你要去算命的时候，基本上你都是带着问题去的，你希望说现在的问题得解。那所以呢，当你算命的时候，它的第一个起出点是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从你延伸一开始欣然的想要去完成的那个人生蓝图为起点，而事实上你是由差点看出去的东西。好，那所以我觉得你说它准吗？它可以是准的，但是它因为我们像今天的课程有提到嘛，就是我们一出生之后，因为我们有很多以前小孩子本来就有的那些性器啊，那些意象啊，那些东西，可是到后来的话，这些全部都不见了，就以前的那些信念全部都不见，所以我们是只接受那些已经被我们自己认为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些信念变成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本来一开始就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一个年纪之后，我们走的路跟原来的路是差很远的。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既然人生如果有既定的蓝图，而你现在走的路线却可以跟你原来蓝图差很远，这是第一个不同。
是可以的，你的意思
只是在短时间内可能差得很远，但长时间因为你人生目标这样，你最后导航还是导航到 Las Vegas、
不一定，
是现在在那边绕而已。
不一定，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像我本来这个地方是应该我的细胞，那可是它一直在坏死，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你就用其他方式把它处理掉了。所以那个你原来出生的自己，如果说你一直没有走回原来的本质本性的话，甚至你根本忘了你的本质本性，而且我相信这是目前大部分大家的问题，就是你到后来你就根本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或你要什么或你走向什么地方。所以你以你来讲的话，当我一旦不知道我的那个自发性在哪里，我也跟我的灵感无法接触的时候，我根本无法走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可能到中间你以后呢， 就有可能会觉得说啊，人生真的很没有意思，就结束了。
这个应该是你的很多后面的内我会给你一个导航啊。
对，
他更在乎你啊，
他不见得导航得到你啊。
不是每天晚上在梦境，架构二在跟架构一的自我商量要怎么。
是啊，但是你醒过来以后就全部把它抵赖掉啊。没有几个人真的会去看看。你就做了什么梦，或者是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胡思乱想，啊，那所以才会有某些部分的话，它就变成说你走的路，啊，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你有个愿望，那这个原本就是你的内在出生的可能原始的目的，就是你可能是个老师啊，你希望用你的一个内在能量去带很多人，可是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之后，我们害怕我们的存在，我们怕自己没有的依赖。所以我们一直想要靠着某些人或某些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根本不敢迈开脚步去走我们该走的路。那如果你一直都不敢走，那个梦境可能不断提醒你，不断提醒你，不断提醒你，可是你会怎样？你会忽视它，而且你不敢迈出去脚步。那因此，情况就会造成一个状态，就是说，你根本走不到你该去的地方。假设这样讲了，如果你是个音乐家，那你本来有非常好的一些想法，想要创作，好像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的，一出生你就知道了当代的音乐，你也知道所有其他跟你同活的人。可是问题是，你觉得说医学对你来讲的话，比较能赚钱，所以你就一直在医学上，偶尔会谈谈你要的曲子，可是你就不敢迈开脚步去走你要该走的那个天命的路。那到一个程度之后，你也开始会否定自己，你说没有啦，那个只是一点点兴趣而已。好，比如说在我身上来讲的话，我本来是可以是被作曲家，因为我写了很多曲子都蛮受欢迎的，可是后来我并没有去走那一条路。我知道我几乎经常会有在梦境当中梦到好多好美好美的曲子，但我以前会起来会写一下，现在很多年了，我以为我都没有去写。那因此那些东西那些能力对我来讲的话，就有一点会慢慢失去的。
你这些年比较专注在这个大内高手厨艺上。
对，我可能这当然可能是一种角度了。那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也许有这个很好的能力去发挥这个部分，可是我没有走向那条路。
是的。
所以你可以走向你该走的路，没有错。可是你是有天命的，可是你不见得会走你的天命。那一旦你能够走上你天命的人，一般来讲人生都会非常精彩。所以你愿意或者是敢去追随你的你有那勇气追随你的天命的人，通常会有一些困难，没有错，可是最后都是非常精彩的。好，就好像我当年我是有勇气把台湾的所有的成就全部把它放下来，我跑到美国来。好，那个时候我充满了勇气，那我用我现在跟以前相比，我就发现我少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勇气。好，因为我很怕说我现有的东西已经足足让我可以过得很好了，那我可能因此，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好了，我们第一个想法是说啊，10000多块啊，我们看不要冒这个险，是不是？我们立刻会有这个想法。可是你知道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比如说我根本不知道电脑，对不对？可是我的想法说坏了再来修啊，坏了总共多少钱，我就概括承受就好了，你知道吗？那我又不是很有钱的人，可是我就是没有关系啊。那所以我把很多事情都搞得很懂。那现在我有没有这样做？没有啊。所以你去比较这个不同的心态哦，就你敢不敢走你自己的该走的路，而那个该走路常常要付出代价，并不是说啊，人家安排好了你就完全无忧无虑的去走那个东西，因为稳定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一种不稳定的情况之下，你才能行动，而行动才能够创造本体。
所以相信算命的或者紫微斗数算出来的自己的命运，也是看自己要不要。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哈，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它准不准的问题啦。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跟你这样算，对不对？那如果你完完全全相信你就是这样的时候，那有一种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对所有来到你身边的事情pay full attention， 好，你会有一种状况，就是
预设立场，
你先预设立场，但是事实上生命的本质它就是充满了变化性，充满着不稳定性。那我们想要去算命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想找一条很稳定的路，我就走这一条路。好，那我们一个说老师说，那如果我找到一个很会算命的人，然后他算得很准，好，那问题是，那你又怎么确定他算的是准的啦？你也不能确定啊，因为人生充满了可能性，不是吗？但是有一种状况是最准的，就是说，如果你按照所有的状况，你哪来在眼前，你都铺好天行去处理它的时候，那么你不断的行动当中，你一定可以找到对的行动的，而且你一定会找到你要走的路。
很多的行动就会有好的行动。
对，而且你假如说你的那个动力一直都不变的话，就算你走错，人家才可以引导你。如果你今天车子停在那边，那 GPS 拼命跟他讲说往 Las Vegas 啦，亲爱的，不要再停在那边，那你都不动，那就是再多的引导又有什么用？你就是必须要跟着那个信息走嘛。好，那个信息它不断在提供你，然后碰到困难的时候，信息会来帮你解决困难，这是没有错。
所以您指的是内在给我们的那种冲动的指引？
对对，那个才是最准的。好，因为你如果是相信一个东西的话，那个东西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定论，而且那个定论常常是他的经验当中，那他的观察是不是真的能够观察得到，这个我们不晓得呀。那就是怕有个东西，在我个人的观念来讲啊，我个人在学赛事，我的观念来讲就是，你只要 pay for attention 在你的生命上就好了。好，那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随时的变化，而且你要知道哦，我们说是内在不断送来信息，对不对？可是其他人也都没有按照这样，有常常会没有按照这样走啊。比如说这样讲，我们这里几个人，我们共同要做一件事情。好了，我来了，他没来，他没照这样做，那个时候内在他随时要调整，对不对？那这个调整的话，你的立场、你的角色又不一样的啊。他所以必须要让内在能量能够有一个充分而且没有受到限制的调整，那么这样你才有可能走到你要的路。那我们个人的信念跟所有群体的信念，它都会合在一起。所以就算你都 OK 了，可是跟你相配的部分，它产生新的变化，内在的变化也变了嘛。但是你放心，它是走到那边没有错。但是我刚刚讲到说，你会走到你要去的那个路线上，必须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你不断保持你的动力，你不断在行动，不断在找方法。第二个，你 pay attention。好，你不可能说我不 pay attention， 然后我可以走到我的路上，不会说啊，我现在就 OK 啦，什么都没有关系。那个东西的话，你有点像放弃。那这样的话，它并不是你走到你应该走的路的一条方法。
乔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我尽量精简，您让我说完，然后再请您回答好不好？有一位所谓的满世界演讲的身心灵老师，他回答别人问他什么是身心灵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身体呢就像一座房子，然后心灵呢就像是房子里面的装潢，然后灵体呢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扩大的范围。我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身体就是像一座房子，心灵就像房子里的装潢，您感觉如何？
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OK， 每个人可以用他的方式去诠释他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他某一件事情讲的并不符合你现在的理念之外，之后呢，你就可以就认为说啊，他就等于他的现在这个想法。基本上他可以说一千万个不同的字，但是其中的一个你可能看不顺，但是不，我觉得那个你参考就好了。
我看过很多个，不是只有一个。那我的感觉是，哇，我简直太惊讶了！什么样的房子里面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装潢。那如果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的话，身体怎么会像房子？心灵怎么会像是里面的装潢呢？那我的感觉是，既然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心是灵体的具体而为，然后灵体是身心的无限扩大的话，那身心灵是一体的，而不是在物质架构里面的什么房子、什么装潢。我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哈。
您的感觉这样讲，您可以接受吗？您觉得是对的吗？
我们你看，我们还是在想说，
因为身心灵老师的说
对或错这样的一个概念去解释一件事情。那他用这种感觉的话，那么他在带领这么多人，他一定有他的一个思维方式。
Oh my god！ 那外面怎么会没有别人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身体就像一座房子，我们的心就像房子里的装潢，那身体怎么会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呢？那怎么会外面没有别人呢？
好，那既然你说身心都是一体的话，那你到一个房子里面去，你会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人，那我就看到他，然后我就进入他心中，我就他的装，他是用什么方式装他自己的。那身体，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观念认为说身体它就是外在的，它是最下一层。
没有啊，我们的观念，我的观念是，我记得查老师给我们的感觉，赛斯是说身心灵是一体的，不
是
吗？是
啊，是一体的。既然一体的话，
一样的东西，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那既然是一体的话，你看到这个房子跟看到里面的装潢，它不能是一体的吗？
可以啊，但是任何房子里面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装潢。
对，那你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因为它假如说是比喻的话，你就无法真的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讲这个比喻，他只是解释给你听，就是比如我看到这个人，那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心身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话，你看到他就好像你看到房子，然后看到里面的装潢，为什么不行呢？
他这个讲法就像五祖六祖，第一个就讲实体的，第二个是讲心灵的，不一样。
对，那某个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在讲赛斯心法，那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赛斯心法哈，一般来讲的话，外面都比较难接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比较真正深入赛斯的一个核心的方式在讲。我不是用那个欢愉来混，我的意思是我们似乎没有考虑到一般到社会大众里面他的观念，因为他们的观念必然是以物质实相为主，他考虑的就是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学身心灵，我为什么要学身心灵？因为我希望对我有好处。对什么有好处呢？对你肉身有好处，对你有肉体的这个自己有好处，对吗？那可是我们现在讲的身心灵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身心灵是说，我们谈到更内在的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在创造外面的情况，我们是在谈这个部分，我们是在谈多层次的观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你随便叫一个人进来了，然后来这边坐一下听一听，你会知道那个结果是不好意思，我听不懂，然后要忍受那么久的时间，我比较，我如果可以听的话，我可以在跑步机上听听，或炒菜的时候猛听啊，对啦。他两公就坐在这边听哦，他会觉得说，你们又不知道在讲什么，而且很枯燥啊。我说的是事实吧？对啊，那我你说的这个老师哈，这样讲好了，在十几年前我就认识他了。好，那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也没有任何介入身心灵方面的事情嘛。好，那可是呢，他有一个特长哈，就是说他跟习士一样，会把一件事情解释得非常非常让一般人能懂。他有这个特长。
我是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人啊、哦。然后我老实说，我蛮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而他很真实。他把他的情感，把他的生活展现得毫无掩饰，非常真实，我很喜欢他。但是我是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如果我不赞同一个人的理念，那我可以去推广这个人的理念吗？我都不赞成他的理论，我怎么推广他的理论呢？这是我的疑惑。
我们不说百花齐放吗？
百花齐放很好啊，但是
你不见得赞同习师吧，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会推习师的东西，不是吗？
有些对啊，
是不是？我们明明没有说很
有些地方蛮赞成，有些
地方
不怎么赞成。
对啊，既然不赞成，你为什么还在推呢？
我没有刻意的推，
我没有刻意推，但是
顺势而为啊。
对，
那
我这样讲就是说，有的时候哈，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理念，那对方有他的理念，那现在的问题还是我说的那个思维观会不会太强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问题。那他用一种方式解释，那你只是把他的某些观点的某一个部分拿来看，然后他用一个最浅的方式来解释一个部分的话，那你说我不赞成他，是你可以这一方不赞成他，但是他有很多地方你还是可以赞成他，就是80%你还是可以赞成 他的某些观点嘛，那只是有些部分目前会有一些间隔。那个间隔的部分应该这样讲了哈，比如说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了，对吧？我想应该是会有啦，就是一些观点上会有一些差别。
因为我听查老师讲塞斯克，我到 so far 我都蛮能接受的，好像没有什么相反的意见。以前是
有
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惑，
甚至有时候
但是
有时候变成那种针锋相对的部分太多了，怎么会没有？像现在我们不是在谈针锋相对的事吗？现在就是啊，对不对？但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很难期待所有人的观念跟我们都一模一样。好，那假如他跟我们观念一样的部分，那也许某些地方我们会觉得说啊很难接受。那某些地方如果他观念跟我们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可以看看，哎，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就对所有的他山之石可以攻处啊。
就是看人长处，记人好处就够了。其他的可以忽略不顾，是吗？
你既然不是牛肉，但是你吃了它还是变你的肉啊。不是吗？牛肉你明明不是牛肉啊，啊你跟牛肉很不一样啊，你也不会接受你就是牛肉吧。可是当你吃了它以后，那它还是变成你的肉啊。讲好了，你去看，塞斯早期课第四册，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应该是198节最后一章。那他有提到一个观念，他是说，当生命的很多事情来到你身边的，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对你的那个注意跟什么的话，那明明你可以承袭在这个行动上面，然后你拒绝他，他会对你是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阻碍。甚至会伤害到你整个行动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我曾经用这个
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互相支援。您是这样
的。我曾经有一个林老师了，我在台北了。那他，我跟他做一个某方面的请求，他拒绝我，就把这一条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他就接受我的邀请了。因为事实上是真的了。来到你身边的事情，你现在是马上去判断它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去看看。有的时候船来了，你不要嫌船又错又脏，好不好？坐它会到彼岸，好不好？
是。何况可能是很香喷喷的一条船。
对啊，我只是用比喻，这也是比喻啊。
Okay,
那你说你用比喻的话，你说它船怎么样，你再去检视它，那没有意思了吗？那个是人家解释的方式啊。
今天我们的那个梦境化与价值完成将会讲第896节。
是。
所以呀，哦，另外还想请问查老师一个问题，是我今天一个朋友问我的问题。他说，他跟他的儿子相处，他的儿子觉得他给他儿子压力，因为觉得他比较完美主义还是怎么样，那他就不论他跟他孩子讲什么东西，他都是要三思而后讲，要跟我们一群女生讨论到很透彻之后，他才要跟他儿子讲。那我就觉得爱，母子之间的爱应该是很自然流动的，怎么讲都对啊，因为你是真的爱他，你又不是假的爱他。那不知道常老师您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他的儿子会有压力，是因为他的妈妈要控制他，所以他的儿子有压力。他本来就有压力，压力的原因是因为他妈妈想尽所有办法要控制他，包括要在他的儿子面前让儿子觉得说他讲的东西是有道理的，所以他根本没有，
都是对的，
他没有一个自发性，
演练过他才敢跟他儿子说话。
那么你去找很多的朋友去讨论以后，觉得怎么样的方案才好的时候，这本来就是在一种控制的形式之下，不是吗？这个本质上就是控制嘛，就是我去跟人家讨论，我觉得最好的方案，我用这个方案来跟你谈嘛。但这里没有真正感情的流动啊。那既然没有真正感情流动，它后面它是等于是你的房子盖在空中，你没有那个信念，没有那个情感，可是你用这种方式表现你自己。
可是没有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啊。
不能用爱来盖住所有一个情感上的流动吧。
情感上的流动跟爱之间有落差吗？如果我爱，我就会有很自然的情感上爱的流动，不是吗？那我跟我儿子讲话，我什么都可以讲啊，我觉得讲错也没关系，讨论就好了呀。
OK， 爱
可
他，等一下，让你讲完好了。
他这么讲究，我刚刚讲说不需要这么讲究吧？他说，可是丁山，如果我讲错的话，后果很严重。我说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那你觉得这有爱吗？
可是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爱本身一定不包含恐惧，有恐惧就没有爱，有爱就没有恐惧，这第一个。有爱就一定有自由，没有自由一定没有爱。
不可能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啊。
那他想控制啊，他在恐惧里头，他怎么？
想控制就是不爱吗？
想控制，他是在恐惧里头啊。他
是在恐惧里头，但是他还是爱他的孩子啊。
他是假借爱之名，想要遂行他能够得到的那个他要的结果，他没有站在儿子的身上去考到儿子的立场，他根本不知道他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想控制儿子变成他能够遂行的一个东西，这怎么是爱呢？只要有控制没有自由就不是爱嘛，只要有恐惧就不可能是爱啊。
可是妈妈不可能不爱孩子，这是我卡住的地方
啊。这个是天性没有错，但是因为他的恐惧让他的爱失去了，让他失去了他真正能够跟他儿子在一起的那一份爱，
那份自由流动的喜悦，
那份自由。我们这样讲，你学赛事学那么久了，我们盖房子一定要有地基，对不对？我们的物质实相的地基就是我们的真实情感。那现在真实情感不见了，因为我都用别人的意见来当我的意见，所以我没有真实情感。那我以别人的意见来给儿子的话，这个部分没有错，你觉得你是为儿子好，可是他没有一个地基，他没有地基嘛。
地基是在这里。
Foundation。
我知道是什么，是他对孩子的
真实的情感叫地基。
真实的。
我这样讲好
了。他是爱他的孩子的。
没有，我们看哦，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是用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念，那信念直接变成情感，对吗？好，那他现在创造他的实相的方式是以别人的信念跟别人的情感在创造他跟儿子的关系，他没有来自他自己的东西。
不是啦，他是说他要跟我们练习，可是还是他讲的。他想听我们的意见，
那好了，他觉得怎么样才？你们大家都这样讲好了。我接着跟
而且我们有八个人，八个人有八种不同的意见，怎么听啊？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最后会大家会统合成一种方式，而这个方式不是他的方式，
没错，
也不会是他的情感方式。
就等于是王熙凤教了林黛玉怎么做，没用嘛？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知道了，我们在创造实相是用我们的情感。那我们的情感本身会产生，它来自我们的信念，它会产生外面的吸引力，对不对？所以没有受苦这件事情，没有，因为那个受苦也是你创造出来的。好，那你今天受苦受到儿子跟你的问题，它其实真正问题在控制，那真正问题在控制，你现在所做的方式就是控制，那一样是控制，它本质没变之前，你哪有可能改变儿子对你的情感？儿子再怎么都觉得那个不是我妈妈真正的本质啦。那儿子跟你相处这么一辈子，他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样一个人吗？然后他今天装出一个道貌岸然或者是那个和蔼可亲的样子，那个就不是我妈呀。他讲的话我根本不会听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可以从我们周遭看到太多的同样的类型嘛。你可以看到他装的，哦，我学了新时代和学了赛斯，然后我就装了另外一个方式。但是赛斯跟你讲，情感就是要让它真实的流动，而且今天就是今天啦，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找我了，然后他就提到他跟他的男朋友分开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我到之前稍微提了一下，那他就说他有时候觉得他应该原谅他，有时候又觉得他实在是很恨他，那这个恨跟原谅这个部分他一直在焦灼，那我就跟他讲说，当你恨的时候不要让自己不要恨，可以吗？
就去恨呐、
啊，恨到底，
恨到底。
对，恨到底，因为你走完你的情绪流程之后，那个情绪才会真的得到一个疏解啊。我现在一恨的时候，我就想，不行哦，我现在学赛斯啊，而且我是学身心灵啊，那我现在不能恨了、啊。你去看看个人实相本质，他提到的那个 你把你自己的情绪藏在地毯底下，那个部分的反弹跟那个太，你
那怎么恨呢？
好，我就问他一件事吧，我问他一件事，我说好，那你当你觉得你 OK 的，你原谅他了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恨他？他说有啦，只是他没有写出来而已。
那那些泼硫酸的人，他不可以，他不应该泼硫酸吧？
他是，我们这样讲好了，气球吹气，你的内在，你的自己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调整的方式，只有一种状态就是说。当它是爆炸性的时候，那为什么爆炸性？是因为你有压，它才会爆炸。
如果每一点一滴都有，
对，自然而然的话都
会，
对，自然而然的话都会有调节。现在问题是说，我所有的部分都把它压下来了，那个时候到一个程度，它真的无法再承受的，它那个是加倍再去爆炸的。但如果你今天恨了一个人，恨到底，你要打他，恨他，不是打他了，因为你说。就说你在情势上用一个石头去打他呢，恨他恨到底的时候，
打枕头，打沙袋，
你随时都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完全疏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到一个底，赛斯一再强调，当恨到底的时候，你就发现爱出现了，情绪。
那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如果他还爱他，不是更麻烦吗？
一样啊，你就是爱就爱啊，恨就恨啊，因为所谓的自发性，自发性就是。原始情感就是我说真
实。那分手了，如果还爱怎么办呢？
自发性就是真实的情感，就是中心的感觉，那跟爱或分手没有关呐、啊。
会更痛苦、
啊。你爱他就是你的心理的实际状况，你恨他就是你的实际状况。你要接受自己，肯定自己，你接受你可以去恨他。
情感。
对，你个人实际上的本质到后来是不是告诉你说，你就接受你自己？假如说我今天是恨他，我就接受我恨他的自己。我恨他恨到底，那当他恨到底的时候，你就突然间松掉了。但如果你在半途当中哈，讲个比较不好听的，你尿到一半，然后叫自己不要尿，那是要忍下来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当然是比较丑陋的说法。
最主要这个部分是忍不住，我想是没有几个人有这种本事吧，很难吧。
啊、或者是拉大号拉到一半，好了，我现在不拉那么脏，你去看看吧，你会怎样？等一下肚子痛。不要找我，不要找我，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恶臭的东西，好，
就要让它出来，
就让它出来，
排泄干净了以后就清爽。
你觉得说你的生气是有道理，你觉得说我是 OK 的，你就不会再去想把它压下来。当情绪它既然是一个能量，能量你不可能压它嘛。所以我问我那个朋友说。好，那你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神跟你说话了，那你就突然间都理解了，那那个时候你去感觉你内心里面对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还是觉得我对他是有不满的，这比较真实啦，对啊，还是对他是有不满的。然后真正的感觉是什么？是觉得被他遗弃，但事实上并不是。常常我们碰到的 case 像这种状况的话，都是他遗弃别人，不是人家遗弃他啦。可是感觉上会觉得说好像人家遗弃他，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必须要从你自古自小以来的你的情绪结构去了解，我是怎么在看自己的那个东西了解，不然的话你都以为是外面的环境在造就，在你是个受害者，对吧？
了解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对吗？我以前有个朋友啊，她整天在说她要抛弃她的男朋友，可是有一天她男朋友忽然提出来要跟她分手，哇，她哭得肝肠寸断。那我们就说，你不是每天说要跟她分手吗？现在分手了不是很好吗？好，可是我要跟她分手，她不可以跟我分手。哇哦，
这个东西哦，你可以100个人同样类型可以1到100次啦，这没有什么稀奇啦。我自己就碰到很多次了。
被人家遗弃了，
不是，他早就几年前就说，就跟他不断的讲说他要离开他了。那等对方真的找到一个更适合，而且很就是很惨的，就是这个找到的对象呢，又是比他好很多的，比他年轻，比他有钱，比他怎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这种状况
的
话，
世俗的观点，以赛斯的观点，每个人都是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是不是叫做他比他很优秀很多？
我是说这个人内心的感觉啦，
是是是、
哦、他的感觉，他不是以他的角度，在以物质的角度看的时候，他是看到的情况就是对方是比他好的， 好，
那就更气，所以我想他大概是更气，
所以他丢掉工作，然后他把自己锁在家里，然后他哭了好几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
都出不来了。
对，出不来。然后他觉得他被伤害，然后他就在想说，他就是一个会玩弄感情的人。那我就问他说，那刚开始那两三年，你觉得他们真心爱你？他说有。我说那怎么会是玩弄你的感情呢？因为事后会产生变化，对不对？那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最初心是相爱的，而且是真实的。那可是因为你的现实条件，你可能会觉得，某些部分你真的过不去或没有办法接受。那到后来，
有时候自己很难相处，自己不知道啊。
对，没错。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课题是都有谈到这些了。
好，那我们
这个地方你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实验啊。像我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一堆人嘛，然后当我当厨师，那到后来我们就喝一点酒嘛，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就说，不能再喝了。我说是真的不能再喝，还是你去看看你是怎么感觉的？然后他就说，没有，不能再喝了。那我说，是不是你妈在这里，你就喝了？而且他对酒，你对他有介意，他对，就有很多东西哈，就是他在你心里面，你不见得会觉察到了，然后最后的话，我老婆说要把那些花生好要包给他妹妹，然后他妹妹说没关系，不用。他说我是对你最好，我只剩下这些全部都给你。那我就问他妹妹说，来告诉我你真的感觉是什么。他说他把那些给我，他可以再炒新的啊，他想吃新鲜的，他不要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当心里感觉不对的时候，对方不论怎么做解释都是
不是，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一把尺在看这个世界。
哇，
好，那一把尺是从小到大你一直以来的是非观，而且那是你被教的是非观。那你用这把尺在看，比如说我没有办法一个我觉得他的某些理念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怎样做。可是问题是你所看到是他一点点理念，还是说他整个这个人的整体状态？然后或者是你跟他的一个 mutual 的关系，你有看到这个吗？还是你只是看到他讲那一些话，你觉得那些话可能是不太对的？那如果你要挑别人不太对的话，我跟你讲，你可以从我的讲的当中去挑一千个，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时候用一个形容词，比如说我刚才用去上厕所，你尿一半把自己忍下来的话，那你会说这个你怎么用这种比喻这么丑陋？
我没有这样说的，你老师你说的，
我假设这样说，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去形容，你知道吗？他会觉得说，你不能够稍微用高级一点的嘛，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你的情感色彩，而那个情感色彩再创造你的人生。我要讲的就是说，赛斯的最简单的两句话，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那么因此，假如说你有受苦，你有碰到任何难题，你有碰到任何的问题哈，它跟你的背后的情感状态是有关的。好，它而且这事情会把它吸引在你身上。不要说我因为跟某个人在一起，他限制我太厉害，所以我没搞。不要说我的儿子因为很难搞，所以我要跟他讲任何话，我必须要找人家来讨论。那因为本质上的话，一个妈妈一直想要去控制孩子，所以她的任何行为她都用一种能控制她的方式想控制她。她是找到一条绳子想把她的儿子能够控制在她身边吗？那你说这是爱是没有错，她的最底层当中当然是爱没有错。那因为我们都很爱我们自己嘛，所以这件事情跟她的本身的利益一定有关系嘛。
因为她觉得她的孩子要很好，她才比较有面子。
对，这就是他的利益嘛，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妈妈上面可以看得到。我说你真的为什么你一定要跟你女儿要那么好才可以？他说要不然我觉得我好像是个失败的妈妈，对不对？我觉得我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状况，就是 儿子好像都很支持我，女儿也很支持我，那我就觉得我自己是很有价值的。所以那个基本信念就是，当我觉得我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会开我滑单。那因为我不要开我滑单，所以我想尽所有的办法去避免我有这个缺点。所以因此他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控制他儿子。那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一个原始初衷的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情感交流。可是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状况，就是既然我的情感在吸引这样的孩子在我身边的话，那么你的情感状况没改变之后，外面的环境怎么会有改变呢？你的状况还是一模一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昨天煮了六七道菜嘛，哈，一个人大概一道多一点，然后其中有两个人就说，哦，他们晚上都不吃的。那可是问题是菜炒好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吃的比这个人都要多，
忍不住，查老师做的太好吃了，
那就一扫而光。
好像在讲我啊，你偷偷的把你，
我今天在讲你啊，开玩笑的啦，好，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个信念，好，那这个信念就是晚上不要吃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想吃？有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还是有想吃啊。所以当然如果说按照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个内容，其实跟今天的课程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初始情感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这是一定没有办法离开的。那你觉得你的困难，你的困境，你的所有的问题，它其实跟你的社会观念是有关的，是你的社会观念在绑着你。
曹老师，你能跟别人介绍你的一个你推荐一个所谓的讲师、演讲员，可是你心里其实并不赞同他，你可以做这样的事吗？
既然基本意识人创造他的实相，对不对？那所有他会跟这个人在一起，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的想法是说我可能会推荐错误，可是既然人创造他的实相，那么他可能目前需要这个人的一些资料，对吗？你伤害不了任何人，对吗？你
不是啊，我是怕挂钩了，我是怕他的想法并不在。
既然人在创造
他
的实相，
那别人就有我的想法跟他。
好了，那既然人创造他的实相，什么叫挂钩？
创造自己的实相，
对，
不会跟别人挂钩。
当然不会啊，
除非自己想要挂钩。
不是，就是如果他是一个自发性的来到我们的身边的话，你只要自发性处理他就好了。那现在是说有社会观念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他应该他不应该，你就把他堵下来了，或者是把他插出去了。不是有人讲一个笑话吗？他说大水来，洪水来的时候，然后一个
汽车、船、
对
飞机都来接他，他都不去。
在屋顶上，他最相信神的。那他死了以后，他就骂上帝说：“我那么相信你，为什么我困难的时候你没来救我？”他说：“有啊，我派船去啊，我派直升机去啊，你都说要上帝来救你才要做啊。”
然后他说：“你既然一直口口声声说想要见我，现在见到我这么坏吗？”
是啊，所以那你说这个人当他有急难、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是有啊，是有船来啊，可是他觉得那个船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一个。他想象中的上帝来救他。那如果你现在的状况，你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好像跟你一样在赛事来救你，而不是一个真的能够带你的船去上帝。
阿猫阿狗来救他就不要。
是阿猫，他是阿猫，他是阿狗，他只是小汽艇，他不要，他不够豪华，是不是？他不是上帝。
这
ego
好大。
是不是？你去想想这个问题了啊，好。
嗯，有道理。
对，
是。
他是小皮艇没错啊，可你也不会永远用那个小皮艇，你出去以后，你这一辈子可能再也不见不到那个小皮艇，可以吧？可他是个小皮艇哎。那我不用他的小皮艇，是说我的社会观念限制我了，我一定要上帝来救我才要走。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896节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哈，他就提到那个戴维，就是他们的朋友，就是那个好几年在他楼上听到敲敲打打都不敢发声的那个戴维哈，他的状况比他之前还要更弱哈。那所以他跟他约要去接他，就是约到礼拜五。那这个第一个这个状况在铺陈啊，你看他在铺陈，铺陈就是他在受苦，他在受苦，他有困难这样子哈。然后呢，再来就是真浏览了他最近的一些赛斯所谓的塞尔背景的梦，然后呢，他录了6个梦，那是以他现在家的背景跟复杂的关系出来的。那他在探索那个梦跟他的写作跟绘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以社会跟画世界的关系也形形色色。他说其实跟我很多的矛盾信念是有关的，矛盾信念哦，所以他才会有这些这么复杂的关系，还有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那这个矛盾信念，我相信也代表了一些所谓的受苦，或者是受难，或者是不愉快这样子。那因为呢，它代表的是一些其他信念，就是他的矛盾信念，所以呢，他就想说问真哈，那赛斯可不可以对我这些有所评论？因为他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多矛盾的事情这样子。那赛斯就真的评论的，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耶稣嘛。然后赛斯很厉害哦，他会把他所有的梦哈，很有见地的把它一个一个放在一起。那你看哦，对赛斯来讲哦，他不一定要经过他的梦，但是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梦全部都放在一起。然后赛斯的评论到后来他是这样结论的，他说在你的心里面哈，塞尔代表你的童年，然后他说呢，到某个程度你个人也代表了所有人的童年。来，这里的东西是什么？从这里就开始在谈一个心态哈，我认为我的童年就代表了我认为其他人的童年就是应该那样的，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一个心理架构嘛。所以你认为你的塞尔代表他的童年，因为他在那边出生，他认为他的塞尔就是那个童年嘛。那于是呢，他会用这种方式，他也会有一个叫做我们说的一个后受思想，然后用这个后受思想，他会去评论所有其他人，也就是。对他来讲，对他这里提到很重要，对你个人而言也代表所有人的童年，因为他的童年就是那样而已嘛。好，所以塞尔的经验代表他的童年，而这个童年也代表了所有的人的童年。这个意思是说，你对某件事情有个看法哈，那你就以为这个看法就应该是就是对的。好，然后他说再次的哈，每个人都觉得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多少是跟他出生的那一刻是诞生的。我们没有
他出生的那一刻诞生。
对，我们没有办法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没有办法用我的眼光看世界，你以为你的眼光跟我的眼光是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吗？那所以我们
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
对，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那你就觉得说你理直气壮，你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用别的人的眼光，所以你认为的你的童年。对人类，对一个整体的个人来讲的话，你也会认为所有的童年就跟你的童年是一样的。每一个人作为一个每一个个人啊，他觉得说作为一个整体，人类多少跟他出生那一刻才诞生的、啊。
是
是，啊，所以，他说，当我称赞真说的很对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因为他的梦的内容并没有讲啊。但是我想他应该是跟，因为这一章整个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初始的情感状态，我们所建立的那个是非观念，我们所评断这个世界那个方法，它其实一辈子都跟着你。你认为不可解的事情，它其实是在你的信念跟感情里面。但问题是，如果你不了解你的感情状态的话，你。这样讲好了，我们所创造任何事情都，心想事成的完成，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创造它的，好，主要在讲这个东西了哈。 对哈，我想今天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说每一节开始啊讲一个生活上比较能够使用的东西嘛，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有关于大自然跟我们之间的影响，好，三是有几个论点了哈，第一个论点他是说，当你觉得你的体力很弱，然后还没有能量的时候哈，去看看开放性的火焰。什么叫开放性的火焰？就是外面烧的那东西啊。啊，如果不知道那是什么的话，你到迪士尼的话去看看那 Kitty Room 外面不是有火把吗？那个就是自然开放性火焰。他说那开放性的火焰会点燃你身体里面的火焰，因为那同是火，它是能量的一部分，它可以直接点燃你。然后呢，为什么你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呢？因为你到外面去走一走的话，自然的问题是绝对 natural 的，他们绝对在一个所谓的道上在行走，对不对？那你如果走入道中的话，自然而然的话，你在道中，道自然会把你引导到道里面去。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当我觉得人生失意，或者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我有什么东西的话，你每一天晚上到外面，到自然去走一走。啊，那赛斯甚至讲说，外面的树它比你家的狗对你更加的有用。你觉得你带你家的狗去散步，那你的狗好像蛮爱你的，支持你的，哦，那可是外面的树它跟狗一样支持着你。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说，讲的生活主题就是说，去跟自然多接近。为什么？因为我最近在种菜，然后我就发现每天去浇那些菜的水啊，然后我觉得有一个不知怎么的那个很好的感觉就被拉回来了。
陶老师种些什么菜？
谢谢，芥菜啦，蒜苗啦，还有芹菜啦，最主要是韭菜跟阿西利。
春天来了，祝茶老师种菜成功，应该是一定会很成功。
最近在尝试那个蝶豆花啦，我还没有时间去花蝶豆花，但是花了很多的韭菜这样子。但我不是为了要收成那些菜，而是说我会发现到说，再去照顾它、去浇水的时候，
看那个绿芽长出来很快乐。
那个东西很难形容，就是说它不是你表面上去接触大自然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自然的部分它一定走在道上，这是早期课第四册里面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它在其他的灵魂永生后，其他的书籍当中，他提到很多开放性的火焰这个部分是其他的书有的，那我把它集结在一起，然后，对，希望给大家一点意见，就是你学赛斯那很多很深的道理，也许你一时没有办法消化，但是呢，你就可以做很简单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到外面去走一走，甚至把鞋子脱下来，直接接触青草地。那个你接触看看，接触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看看，你再去感受这两个之间的不同。你可以做一个事前事后的比较表，就是我现在开始，我每天到外面去，然后踏操，然后你踏两个礼拜，然后去感觉到自己的能量状态、身体状态，甚至称体重，你会发现它是有不同的，因为那个东西效果是很快的。
去走一走，走一走草地，光脚走一走草地会瘦哦，是这样的意思吗？
你可以试试看嘛，因为你是在一个大自然调整状态嘛。
是。
对啊，你是在大自然，因为大自然的生物它都会长成它们应该有的状态呀。那不是瘦或是胖的问题，而是它会回悟到一个你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是很无知的啦。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不知道什么。
对，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觉得有没有生物可以在零下300多度啊，130几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之下可以生活？
很难想象，但是一定是有嘛。
对，有，它在可以到温度130几度，然后零下300多度，然后高辐射能量，比如说整个核子弹爆炸的那种高辐射能量状态下，这种生物可以存活，而且它有任何问题它很快就会修补好。
其实福岛就是了，说有生物学家去人惊讶到极点。
对，这种生物
有东西生存的，
这种生物叫水熊， 好，你要 Google 一下水熊，他会告诉你这是不可思议的生物的。很多的生物学家在研究这个生物的基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很小，好，大概是一公分的十分之一而已。
啊？
对。
那看得到它哦？
对，有很多生物是很奇怪。有的生物是头把它砍掉之后，那岩蛹它头砍掉之后它自己会，它会自己长头。好，那像海参的话，它内脏碰到敌人的话，它心肝脾胃脏全部都算零，它里面空的，但它可以再长出来。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很多观念，我们限制在我们有个你要什么心肝脾胃脏全部都给你的，全部拉给你，呀。
奇妙哦，
对，
大自然真的好奇妙。
零下负300多度，跟100多度，然后高非常高的这个辐射能量下，这个生物可以生长得非常好。啊，它去查叫水熊，水边的水，贝尔那个熊，啊，所以我们在想说，真正的 amazing 的东西，它是内在的。那是内在的，内在的知识，内在的能力，你是无可估计的，啊。
所以都接触大自然是，就是因为大自然也是我们架构二。
大自然是一个所谓的自发性的道场，道就是 the way， 对不对？它是一个道，那它既然是一个道，它是一个自然自发性的，你走入那个东西，你欣赏它，当你在一种比较忘我的状态的时候，那你跟道是一体的啊，这是一个概念啊。然后里头的小注解就是，如果你在大自然当中，然后能够 touch到他们，比如说像赤脚走路啊，或者是把脚放到水里面去浸浸或什么的话，那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疗愈的作用出来。那如果再能看到一些开放性火焰的话，那就更好了。那如果说你们愿意去看一本书叫丁克西的朝圣者，或者是叫做西半天问，台湾有两个版本哈，那我们是 Amy 有帮我们录哈，那你可以从当中得到好多他接触大自然当中得到的那些信息，我觉得是值得参考的。嗯，这个安妮，这个作者叫安妮，她得普利兹奖，但不是这一本书了。好，那我们继续哈，这个部分我们玩的哈，我想还是不要间断的哈。啊，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这一堂课之后有一个礼拜我不在，对，我到达斯维加斯去了，
是
去参展。
那下礼拜二没有课是不是？
没有，我今天 email 有写。
哦。
一直到下礼拜四，
应该是下礼拜四，我是下礼拜三晚上回来了。
您的意思说下礼拜四会上课吗？
下礼拜四应该是可以上课的，除非特殊状况。
所以是礼拜天跟礼拜二没有课。
对，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哈。他说呢，我对那些梦的记忆哦，就以我对最近做的其他的事情一样哦，有去买东西去做什么。那可是，我一直一个很简单的观察跟好奇，你去看这个观察跟好奇哈。那因为至少对我而言，一旦开始成为过去，那梦事件在我生命当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说我在想哦，一个人在醒来的时候，他会认为那个刚才做的东西只是一个梦啊，而不给他一个跟醒时状态同样的地位跟有效性，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根本连 care 都不会 care， 你今天做了什么梦，还是怎么想的，你就这样子而已。那这个意思的相反是什么？相反是说，那你的这一生，你现在所过的，那对整个内在来讲，它也只是一个梦而已啊。那你在梦中的话，你白天的醒时的有效性跟相等位置也是没有啊。 好，那这是他前面的注。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的是讨论主题了哈。他说呢，他们要继续讨论受苦的一个状态哈。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都期待我来将人生的状况合理化啊，当他其实并不需要任何这种合理化的时候，那我们不会去找赛斯，因为赛斯没有真的存在，对不对？我们会去找老师，我们会去找心理咨商师，我们要去找任何其他人，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现在碰到受苦的状况，我现在的难题，我想把它找一个合理化。你想找为什么是这样，那其实这个答案就在你自己内心、啊、因为你的情感跟你的信念在创造外面实相，可是你不会去外面去找，就好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妈妈，对不对？他不会去看看他为什么他是创造目前这种状态，他一直想控制孩子的这个想法，其实也呈现到他到外面去找其他人要给他意见嘛，所以他要把他的目前的状况要把它合理化，然后要找出原因，然后避开他，然后会把希望把状况改善啊。但是我觉得赛斯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碰到难题的时候要跟难题相处，你要跟他一起共舞，你要跟你的难题相处。我生病的时候要先，我不是说你不要吃药，不是说你不要去找别人，但是你先跟你的难题相处，你先跟你的疾病相处，你先去感觉你的内在的现在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好，你不是说看到鬼然后立刻要跑掉那样，没有用嘛，因为那个就是你创造的啊，是你的信念跟你的情感创造的，但是你必须要接受它 first。你要跟你的情感相处，不是要去找合理化，所以他在跟你讲说，你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去找合理化。他说，你们的信念力你们看不见，有关于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其实轻易可以得到的知识，每个人既然是你创造的，怎么会你不知道呢？你创造这种状态，而且所有的痛苦疾病所有的状态都是一种创造性，对不对？那既然是你创造出来的，是你开你自己的华单，那你为什么不知道？这样讲好了啦。假如说我一直觉得说某件事情比如说我对人家不客气，那你妈妈早就告诉你不客气，你这样是这个是不乖的孩子，你应该受处罚。然后等一下被人家碰了一下，你以为是人家碰你，不是，是你开自己的华单，你知道吗？你觉得我对人家不客气，可是你又不承认，对不对？可是你内心里面已经先开自己华单了。好，但是你并不知道自己划单，所以你用这件事情来处罚你自己。
我们是不是永远不应该开自己的罚单？
没错，
永远不要给自己开罚单。
有，所以看看，个人上本质，我们才刚念完嘛，第二十二章，你永远都要接受你的现状，你不要给自己划单，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好，那就比如说，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昨天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啊，就是某些事情啊，不能讲的哈。那我就说没关系啊，见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做啊，也没什么啊，这样。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这件事情你这样做，那有罪恶感的话哈，你等一下碰到什么事情的话，那你因为有一个罪与罚的概念，而且罪与罚的概念一直存在你心中，而那个是非观念一直在你心中，对不对？当你觉得错的时候哈，你就会处罚自己，或者是你会想办法把这个问移到别人身上，让他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因为你绝对不敢去承认这是你的问题，所以你把他移到对方，不是我啦，就是他。他你看他多坏，问题是他就算他再坏，也是你创造在你身边的啊。但是起因是什么？起因就是你那个原始最原始那个思维观念。所以你随时去看自己，我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比如说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我如果不接受他理念，我怎么会怎样？那这个就是罪与罚的概念了。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会觉得说我应该受罚。你应该受罚的话，你看不见，因为他会在其他地方出现这样子。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们的信念可以让你看不到很多你很容易看得到的东西。我们信念是认为说事情就是表面上那个部分的，你不会去看到，其实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创造是有关的。 然后他说可以用来回答许多受苦缘由的问题的知识哈。说真的，其他的问题还更难回答。但是在解问题哦，真的是三两拨千斤啊。他只跟你讲说，你那些受苦
缘，那需要四两，三两就够了。
对啊，四两太多了嘛，三两就可以，一两也可以。然后当你听到三两破千斤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产生什么感觉？
很好笑的感觉。
没有没有，你认为说这是错误的，对吧？
没有啊，我没有觉得这是错误的。
一定有错误，所以你才更正嘛。
Why do you put words into my mouth？ 我没有这种感觉啊。
你去看看吧，你要仔细去看内心的那种感受。
我只觉得很好笑而已。
没有，我只是在，我只是多利用例子在谈事情呐、啊。好、哦，就故意，我刚刚这样讲四两，可是故意把它讲成三两。那我在这样讲的时候，我在看，哎，你会有什么感受这样子？那你本来就立刻就更正他，就
是。我没有，我的意思不是在更正，我知道，我只觉得很好笑而已、啊。
没关系了，去看自己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我们开华单就这样开的嘛。那、啊、他这样讲错了，啊，他很好笑哎、欸，啊，当然是这样子。我的意思，这个都没有关系。
可能是自己投射吧。
对，也可能是自己投射，但是没有关系，就是看我的意思是说。我举这个例子来看，让你看说，你对外面的环境对应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想的？你都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因为这你要这样看，你才能够比较容易得到轻而易举得到的知识。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说错一句话，对不对？然后我也许没有更正他，但是我内心有产生一些感觉。那我的感觉是什么？那个东西比较容易去看看你的一个你一直的一种去衡量事情的状况是，因为当我们会去开别人华单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开自己华单，那是一定的啦。好，没有说啊、哦，我这个人呢修养很好，所以我怎样怎样，对，没有说修养很好，你不会怎样。可是当你做修养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先开自己华单嘛？然后你看别人不对的时候，你也会开他罚单，都会的。只是说，那因为你修养很好，所以你没开罚单。但是不管你开罚单不开罚单，那个都是你的心理的脉络。所以他说，他接着讲，他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生来就有关于所有接受以及所有可能人生的好奇心。所以你去看哈，我们不是在讲人是结束的品尝者嘛？那可是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然后被骂的感觉是什么，那什么感觉是什么，你都有那种好奇心，对不对？可是那个想法到后来的话，你会全部把它统一掉，统一掉说你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可是它藏在你心中不敢讲，或不敢做。那可是后面所体验到的经验的话，你会说你不知道。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人本身哈、哦，就是对刺激就是有一个需要，这跟我们的想法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认为说啊，人最好就是像坐在这个供桌上那样的哈、哦，如如不动。我们的苏东坡不是提到说什么独坐紫金莲嘛哈、哦，然后暗风吹不动啊、哦，什么之类的哈。哦，我们想的那个修道状态就是说啊，我就是哦都不会受外界影响哦。但是他这里跟你讲说，你初始的最初始人最初始的一个基本需要，生命本身就是刺激，你的生命本身就是需要刺激啦。所以你们不可能说我今天独坐紫金莲哈，然后就什么八风吹不动的那种，没有那种东西啦。因为假如你有生命，他这里甚至提到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你安安静静坐在这里的那个安静的情绪哈，那个安静的情绪哦，好，那个没有动的坐在那边哦，是骑在一个壮观的分子活动的冲动上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安静坐着，可是我情绪是很稳定，可是那个情绪的稳定是有很多的壮观的分子在那边冲来冲去，所以维持你的安定的。 所以人本身就是需要刺激，好，人本身就需要戏剧感，人本身就需要有不同的变化，所以你会有一个好奇心，想要去尝试所有的结束，好的、坏的、对的、错的，被骂的、被赞扬的都有，什么样的结束都有。那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渴求所有的各种经验，他们的好奇心并不限于漂亮的东西、正轨的东西或合于这个现实事物的这些规则，没有。什么感觉都有，所以人家跌一跤的时候你哈哈大笑，对不对呀？为什么要哈哈大笑？你看你的心态嘛，是不是？为什么你要哈哈大笑啊？不是同情或不同情，不是啊这样对或这样错的问题，而是他在反映你的内心的一个某些感受的满足嘛，呀，某些感受的满足。因为他这里提到生命本身就是刺激，而且就是对刺激有需要，他就是对刺激有需要。他这里引了一个什么电视节目的引盗版，就是说探索人类足迹从未去过的地方。换言之就是创造嘛，对不对？你不断的创造内心的一个新的经验嘛。所以人天生就有一种去突破限制的欲望。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你怎么有可能不受苦呢？对不对？你要去跟人家比撑杆跳，然后怎么有可能没有一个栏杆在那边，困难在那边呢？不会吧？那一定会，你要突破一个限制，那有一直想突破限制的欲望，你就一定会制造困难来让你横跨过啊！啊，这个就是他解释受苦的原因的主要原因之一了啊。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其实你们一开始从小的时候，你们内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幻想，很多的内在的观感。倾向，但是你们忘记了而已，而那个在人生的后半部它一直在变成你的问题，而你并不知道。好，比如说当个女人啊，被遗弃啦，好苦啦，好悲哀啦，好，然后当妈妈啊，那生孩子很痛苦啦，好，或者是嫁到人家家，然后公公婆婆欺负你啦，那个你小时候都看戏剧，然后就要自己去感觉那个感觉了，对不对？那个东西可能在你内心里面，它可能变成一种刺激的需要，但是你忘记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忘记，因为问题是在你忘记了。好，所以当我们成人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很多很自然的一个很自然的什么东西，倾向、感受跟内心的幻想。你没有想过你被抛弃吗？你没有想过你恋爱的时候，除了好的以外，也有不好的吗？都有嘛，你有很多倾向、很多感受、很多内在的幻想，那是十分自然的。你只要知道它，它就流过去了。可是你不敢想，然后赶快把它否定掉，然后它反而在你内心里面，它变成一股能量。好，那为什么会本来倾向、感受、内在幻想，它很自然的，只是你想去品尝的一个感觉，对不对？那然后呢？因为不适合我们曾被教的，你应该是的那种人。妈妈告诉你，你就是要端庄啊，你就应该怎样啊，女生的话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总而言之，你有很多被规定的、被教导的，你应该是哪一种人，要爱干净啊什么之类的哈。不管是那种人也好，那种经历也好，或那种族类的画面也好，好像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就真的不一样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的人生的后期，我们会按照这个。感受倾向跟内在幻想去经验我们要的体验，但是我们忘记了。赛斯在解释受苦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天生需要刺激，那我们小时候曾经有过一些害怕，曾经有些幻想，那本来这个是十分自然，因为过去就好了，那现在是因为我们被教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那个部分它被压下来了，然后压下来压到底了，你不知道了，它藏在里面，那可是你会在后面爆出来，那所以你的生命中哈，原本是那些感受的自然延伸的许多事件，所以你碰到很多事件，其实你就小时候幻想过而已，你想过，你忘记了而已，好，想过以后被骂，好，就怎么讲但是问题是，那些感受本来是很自然的，像风吹过去好了，可是因为你被压制了、压抑了，所以 在你生命当中，原本是那些感受的自然延伸的许多事件，它发生了。那因此我们就显得很陌生，好像跟我们的最深的希望是相反的。我希望平安啊，我希望我先生和太太对我很好，我希望孩子怎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坦白说，像赛斯的说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啦，我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爸爸跟你妈妈的婚姻的成功跟失败，会直接跟变成一种信念跟想象在你身上。比如说 你爸爸你妈妈如果很控制你妈妈，那么当你觉得你嫁出去以后，你觉得你没有像你妈妈那么控制你爸爸的时候，你就会开自己划单了。不管你现在生活有多幸福，或者你根本不需要控制，可是你会开自己划单，因为你会跟前面那个比较说，我妈妈就有这个能量，为什么我没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用我的例子好了啦。好，我爸爸是政工所的科长，然后当我到了一家大公司当经理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说，我现在是不是比我爸爸棒的？因为经理应该是比科长要高，然后我就立刻想到第二点，不对，因为人家是公家机关，那我是私人的，所以我还是没有比他高。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不自觉的哦。那我干嘛跟我爸爸比啊？而且你怎么比啊？因为他是公务人员，我在私人机关做事，对不对？根本不是那个比法嘛。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哦，当你在前面的一个婚姻状态，你的爸爸跟妈妈的相处状态，他会直接变成你的是跟对，好跟坏的一个标准，而那个东西它会潜在你的内心里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像你的朋友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他的妈妈或他的妈妈在跟他的孩子相处之间没有他那么坏，所以他会觉得说，跟他妈妈相比的话，他真的不像是好妈妈。第三者想法怎么样？
哦，我倒是想请教常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朋友在 text 我说，可不可以听一听常老师您对于身心灵是什么的解释？
因为我们今天课程比较急了，下次再说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不能下面就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剩下五分钟，
只剩下五分钟 ，anyway，
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完，对呀。所以我，因为我们如果讲到这边的话，你后面没讲完的话，那个前面讲那个
五分钟可以讲完
铺陈的，可以啊，可以啊，铺陈的部分的哈。所以我们会对我们的由我们的感受延伸出来的部分哈，会有相当的一个会陌生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仿佛好像是被外加的力量投到我们身上，或淘气的一个能量丢在我们身上。好，那可是他告诉我们说，好，你现在所碰到那些不解的问题，好，不管身心灵叫什么哈，但是你在儿童时代的时候，你的想法哈，其实是你最佳的线索，因为儿童思想是给人类天性给了一个最佳的线索。你都怎么想的？你都怎么看这个世界的？而你曾经有过什么倾向、什么幻想、什么样的部分哈？那些后来被纠正的，可是那个部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线索。好，那因为很多成年并不记得他们童年的思想。好，那除了适合跟恍惚适合的那些信念哈之外哈，他根本不记得。他的几个例子来讲啊，没有人想死，对不对？可是我们儿童的时候，常常会玩那个，Humpty Dumpty， 弹头掉下来，然后颈子断的是什么样子？那真是想到说他那个时候因为读那个玛丽皇后被砍头，然后他每天都在想说他如果头被砍了会怎样？那我们小时候都做过这种事情啊，像我们男生的话就天天就在拿刀拿枪的，然后就觉得哦被砍死了或怎样，哦。就这些某些想象哈，我们忘记了，可是那个东西，它会在我们内心里面，它事实上它是你的一个后受思想，啊，那他们想象成人会赞同的角色，忘记了，啊，那同时没有错啦，你也会赞成，可是你也会去创造、去想象那个悲剧性的角色，啊，你也会想象悲剧性的角色，所以。我们既然常常去想悲剧性的角色，然后这悲剧性的角色如果很强在我们内心里面，那你后来过的一些悲剧人生，你觉得呢？跟你的情感无关吗？ 三是告诉你你受苦原因在这里，那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去觉察、哦、所以他们往往相当觉察到他们意愿让自己生病来逃避困难，那可是呢也可以用意愿让他好起来，意思说你现在创造悲剧的角色是你的意愿创造的，那么你当然可以离开悲剧啊。那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意愿所创造出来的、哦、或当时的想象的那个部分，那 你用现实的方式去处理你的困难，那就把焦点放在现实上面了。
查老师，请问您下一次是不是说所有的病痛都有它的好处？
你看什么观点来看呢、啊？好、哦，应该是说，没有必要的话是不需要创造病痛的、啊。如果你跟你内在相处的都很顺利的话，你就一直创造就好。你为什么浪费能量去病痛呢、啊？但是病痛是为了要纠正你，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当然是有好处没有错，可是你原来是不需要的啊。哦，受苦是没有必要，这是赛斯说的，受苦是没有必要的，一夜是美德，你人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痛苦，而且你的痛苦承受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承受不了，你根本就意识离体啊。所以那你就要看这个东西，就说你如果觉得说受苦就是有好处，那所以好像要受苦，没有啦，不是这样子，这样。所以你去看，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现在所承受的现状，它跟我们的意愿有关，赛斯还是一直把这个，不管你碰到什么情况，他把它移到一个状态，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戴维他生病，他在那边，那跟他的信念有关。啊，卢伯，耶稣，你那些梦，以及你那些相反的，那跟你的信念有关。那有些东西是你早期的，所以他提到说我早年在塞尔的经验嘛。那他跟你讲说，那个塞尔的经验到你现在的画室作画的那个市场哈，跟你的画作跟人际关系那个是有关的，因为那是童年的倾向，童年的想象。那既然是你想的，你可以创造它，你当然可以移过来啊。所以他跟你讲说，他们很觉察到自己是用意愿来让自己生病，那所以他也很快可以用意愿回过头来，因为如果病症是你创造，你当然可以移过来。可是你不需要，你干嘛去这样做、哦、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学会了、哦啊、不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插旗的角色。当成人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病的时候、啊、他只忘记他们是怎么引起那么病的，那也很不幸的就是忘记能够用自己的意愿让他好起来，暗示，忘记用暗示让他好起来，然后知道、哦、原来我当时有这个愿想去尝试。他说人的基本特质就是想去尝试那些刺激，而现在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所以你必须要跟你的感受先在一起的原因在这里。那他这里解释对了，没有错，以受苦来讲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么一个单纯的东西，他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啦。他说以一般性来讲来讨论的话，他说在过去的时代里面，人是会清算自己，在涂上抹灰，然后用铁鞭鞭打自己，或挨饿，或做其他的自我惩罚。那这样的一些自我在肉体上惩罚，他们有一个信念啦。这信念就是说呢，受苦对灵魂是有益的，虽然肉体是受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啊，那这个是不是你的倾向、你的想法、你的意愿？所以你在受这个苦。啊，那当然为了宗教的缘故受苦，到现在这个习俗都还没有消除掉嘛。我们现在你也常常会。听到那些很强烈宗教信仰的人，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受苦是对他是有用、有好处的、啊、至少我家里就常常听到这种话，这样。啊，但是附带一句哈，这个声明哈，也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啊，那他说他稍后再说明。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的身体哈，承受一个相当苦的时候，你的意识会释放掉。那这个也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啦，就是说。你看到人家好像癌末啊这么受苦，其实他能够承受只是到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他的意识就会离体啊。所以你看到他好像很苦的样子，其实他意识已经不在了嘛。啊，那意识离体会有一种状态，意识离体就是等于自我不见了，对不对？那自我不见的话，他会达到一个宗教狂喜的状态。然后有人会认为说啊，这样就是叫做悟道，或者是见到上主这样子。好，就我们一直提到，当你自我不在的时候，当你意识离体的时候，你立刻有恩宠感。我们从阿妮塔·摩加利的书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嘛，哈。 所以你立刻可以达到宗教的狂喜哈。那可是宗教的狂喜并不需要身体上受苦做一个刺激，你不一定要受苦啊。就好像我说你到外面去散散步，当被大自然那个景色忘我的时候，你一样会有狂喜那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或者是打坐也可以啊，有太多的方法，你并不一定要用受苦来达到让意识离体啊，而且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这样的方法终究会有损于宗教的了解，好像你必须要受苦才对，但不是啊。所以那些插起是诸多方法之一，代表人能够主动寻求受苦作为一个另外一个目的的手段。所以我们受苦，我们希望这个受苦本身，比如说啊谦卑一点比较好啦，或者是怎么样哦，忍受比较好啦，哦，什么能够忍的，什么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一类的哈，那你忍到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高明这样子。那这样的人他就寻求受苦，你明明有苦，但是你呈现下来了，那坦白说那就不是自发性了。当你的度量真的跟宰相一样大 ，OK， 我不是说不行，我不是说你不要忍耐，而是说。你要看看这当中是到底是自发性，还是说你的信念在让你寻求受苦。好，所以说这种活动而不自然的并不切题，因为它其实也是自然的存在里面。是啊，很多人在受苦啊，但是呢，其实说苦行哈，应该是用受苦的一种形式，它通常是为人所用，没有错。我们只是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受苦？比如说我觉得说啊，我当时已经答应人家了，所以我以后不能够还回。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自己在受苦，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不好，我不是个好人，我是不守承诺的人。但是什么是你的自发性？我认为那个才是重要的啦。所以人们并没有被教育去了解他们对自己经验的一个了不起的胃口。意思是说，你今天煮这么好吃的扁鸡牛排给你吃。然后吃了一个月以后，你会说杀了我吧，我不要再吃顶级牛排。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就是有那种了不起的胃口。你今天像我们在煮菜的人哦，你不可能两餐的菜是一样的啦，没有人会吃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随时要变化，是不是？那你这个情感不是吗？你这个受苦不是吗？你这个对情感就经验上的体验不是吗？
要一定要有变化还好吗？
人不是他更想生命就是寻求刺激，寻求改变
吗？对，所以
不要
在一个婚姻里面三十年
四十年。对啊，那这样是鼓励大家离婚
吗？没有鼓励，但是如果这是自发性，你在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当中，你可以不断有不同的一种对应方式啊。他只是告诉你说你的对应方式不是在死守一个方向，但是可以改变。你之所以情感会必须要走到离婚的阶段，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变化嘛。但是如果说你有变化，一直很有趣，一直很好奇，一直共同在寻找什么东西，你随时都在有趣的状态，你哪有可能说我要离婚呢、啊？是不是？所以不是，你不要立刻把它解释成说好像他只是在说，好像说我今天吃什么菜，我明天真的想吃别的，好，或者说我可以吃三天，但是第四天我一定要稍微换一下，好，但是这个东西并不表示说你今天就。不 loyalty 不是，你还是很爱啊。可是问题是你回过头来还是可以再吃原来那一道菜啊。啊，比如说我前两天做了一道沙茶羊肉，蛮好吃的，我儿子喜欢。但是我第二天不敢给他，我一定要一个礼拜之后或两个礼拜之后，我才再同时再推出去。啊，因为你天天吃，他就不会喜欢了嘛。啊，我们就是一直在变化啊。呀。那之前答应的某些事情，然后说五十年后那个答应的事情还有效吗？当然无效嘛，啊，就我们随时会有新的状况，按照新的状况来衡量，啊，不然的话就会被绑死的嘛，啊，因为人对经验有了不起的胃口。那当然一个小孩子，好，他很自然的会对受苦有好奇，想知道他是什么。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可以借这个好来。避免他所不想要的受苦，又会去帮助别人，不要因为他写的就这个不好，然后他就看到别人这样的话，他会想要去帮他了。好啊，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了，因为他是讲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是去了解本为他传承的情感跟结束的种种层次。你受苦，你碰到问题，你碰到任何事情，你比较重要的不是去看看要去解决受苦或怎么样，而是要去了解什么是你传承的情感跟结束，而且它有种种层次，它不是一个层次，它有一面又一面，一面又一面的层次，有很多层次，所以你比较重要的是要了解一个人的传承的情感，啊，然后跟他的接受。因为为什么你必须要了解？因为了解之后，那么就算是受苦，他也是短暂的，因为他立刻可以把它变成不是嘛，哦。如果他了解这个人作为一个成人，他不会造成别人的痛苦，那么他会自己去感觉自己情感的真实性，还是回到情感的真实性吗？你如果真的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情感、别人的信念的话，你才能够真正体验自己情感的真实性。那因为你体验到自己真实的、自己情感的真实性，所以你了解你为自己的传承的情感是什么。那如果说你去借别人的经验去说，告诉你要怎么去处理你儿子的事情的话，他跟你的传承的情感没有关系，他没有跟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一起，那因此他根本不了解是什么东西造成他的别人痛苦跟造成他的痛苦，他根本不知道他儿子为什么会痛苦，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真实情感，他不知道他的传承的情感的那个种种层次，所以他不会了解自己，也不会了解别人。那如果你否认你自己的情感的直接经验，却透过太严厉的苦行去掩盖它的话，那么你就会非常容易的去侵害到别人。为什么？因为你会将那个麻木的情感投射到他身上。好，那你去看，那用这一句话来套我们今天在谈的那个实际例子来讲的话，哈，我否认我的情感的直接经验。然后我用苦行，就是说人家说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就压制他，然后掩盖他们，那这样的话呢，你很容易会去伤害到别人，因为别人也知道那个不是你的，那别人也觉得你在刻意的压制你自己的情感，而根本没有真正真实的情感，根本没有所谓的传承的情感去结束或总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层面，那你无法用这种方式去跟你现在已经创造的实相做对应的，那你就会很容易伤到别人了，因为你的情感本身是麻木的，所以你伤到别人，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啊。那他后面提的例子了，但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算是一个交代了。不然我前面讲的部分哈，我们就变成没有交代了。好，因为其实要再讲，还是回到那种状态，就是。什么是你真实的情感？什么是你真实的情感？什么是你真实的情感？为什么一直要抓别人的东西当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要抓别人的意见？你为什么不能够回到你自己？为什么不能肯定你自己的情感状态？为什么不能了解你自己的所受的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传承的情感跟结束所造成的问题？因为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你会一直过着苦行的生活，你会很严厉的掩盖自己，然后你会麻木的去伤害别人，而且你伤害到别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伤。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不好意思没讲完哈。
也差不多快讲完了，谢谢常老师，
okay,
谢谢大家。